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现在是从范围上来看，它包括了天地万象，比如说 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然后讲到地要危害衰残，世界外国衰残，人人包括天地万有、天地万象的形容词。那这都是在心里看的局面，跟其实我们的心脑很像啊。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说的第四个，从信息本身的内容来看，它包括了这，比如说在这山上，问你这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宴席。你知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对不对？那这都是直到在千年国度的里面，万国流归这山的时候，他们来到耶和华的山，被雅各神的殿。那个时候，主要在他的山上为万民用肥甘摆设宴席。然后在这里说到他吞灭死亡直到永远等等，在历史上还没有一年的预言。最后等于是从这四个角度，时间上、对象上、范围上，跟信息本身的内容上，让大家知道这一段的圣经主要是在讲千禧年期间对地上列国的审判。这个大家掌握住这四大基本上一点，审判的内容，我们去读审判的信息，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们要去认识这个仇敌历史历代工作的这个轨迹，我们要去认识至高者在神的国中掌权，我们要借着神审判的方式认识神大能的作为，借着这个我们产生敬畏，借着这个我们产生信心，对不对？第四个，借着神审判信息智慧的内容，让我们认识神的性情，我们掌握属灵的法则。你看我这个人快六十岁，我自己都背得出来，背得出来哈。我一下找到这四个点，不要忘记了，可能考试会考你们。好多人都会写嘛，我不见得考你们，不要以为我出尔反尔，我只是吓唬你们，叫你们。这是帮助我们读圣经。本来像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想要是读圣经，旁边有很多的草地、草地、草地，我那边种，那边种，是啊。那些为难他、出卖他的人呢？那后来有一次，这个教授到地上有人也问他这个问题。我记得他那时候提醒他说，他个人读到这些的时候，当然有他历史的讲究跟实际上经文的讲究啊。但是呢，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你就把它化成祷告，像那些逼迫我们的仇敌，或者我们的肉体啊、我们的血气啊，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的罪行、那个罪恶啊等等。那这些仇敌在我们你生命里面的工作，你都可以向神有一个很具体的祷告，主啊，跟这些仇敌你为我们这个什么施展大能，让他们有什么婴孩被摔在磐石上，就不让这些罪的子孙在我们里面有后代子子孙孙，你就把它读成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要求神，我们向神要有一个强烈的。要胜过仇敌，要拒绝仇敌的心智，我们来祷告。那这样子就帮助我在读诗篇的时候就读开了很多啊。所以我小的时候也是读诗篇，当然大了读诗篇还有很多的讲究，因为自己越来越认识一些解经的原则、历史的背景。有一些东西是不能随便乱用的，但是基本上至少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有些东西可以知道怎么应用。就像我们读审判的信息是一样的，我们刚刚讲到对列国的审判。让我们在审判的信息里面，我们至少体会的十件事情，不需要再讲了吧？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四章圣经里面，我们挑几节代表性的经文来读一读啊。刚刚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第十五页，摘要的第十五页，前面讲到看到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我前面都已经引掉了啊。然后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惩罚高处的众军。地上惩罚地上的列国，那我是要在锡安山上为万民，不是要为万民用肥甘摆设宴席等等等等。然后他要吞灭死亡，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要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等等。然后这就是指的帐篷。好，那么在这里呢，下一节的经文就是26:8-9，他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这件事情我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一个人的祷告。就是我们今生一切所做所行，就像格林多后书第5章，你 讲到我们将来有一天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照着个人所做所行，或善或恶受报。所以保罗写到那一段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在今天在地上行事为人，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一切所行的都立了志向，要讨基督的喜悦。所以因为那天都要去见主，要在基督的台前被显露出来，我们要照着我们这一生整个一生所做所行的，在主的面前或善或恶受报。所以先知在这里有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的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那这边这是我们今天还活着来在世界里面，我们就需要在我们身上行审判，那我们先学会公义。那一天我们在审判的路上迎接他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能够安然去见他。有这边这条审判的路上有一个人迎接，我想大家在各位也是信主，而且信主你们也是他们本身传道人，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真的就是有那么一天，可能不久就要临到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你和我都需要单独的在这条审判的路上去迎接我们的神。约翰牧师劝我们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预备。那照着我们今天的这整个特性啊，目前的生活的方式，你怎么样过你的生活，而有一点准备见，我们真的准备好去见他。因为照着圣经上关于主再来的预言，所有可以应验的已经全部应验，下一个就是他回来。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要等到耶路撒冷重建好的时候再来派主，看见耶路撒冷重建的这个这个圣殿重建的哈，圣殿重建了以后，那时候再派主还来得及？你已经看不到，因为很快照着这个圣殿的预言，教会已经被击，对不对？很有可能。所以已经为什么主耶稣才会说主来的日子好像贼一样，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神都不知道，唯独父知道。看到了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就在门口。那这些话难道是乱说的吗？那你会说已经讲了2000年了还没来啊？我只是要提醒弟兄姊妹啊，我们每一个的今天就是我余生中最年轻的一天，对不对？这是我上次来安慰年长弟兄姊妹的话，今天是你余生里面剩下的日子里面最年轻的一天。同样的，今天从来没有一个日子像今天一样是最靠近主再来的日子。就这以往的日子来说，虽然今天他如果还没来，那么明天就是整个人类历史以来最靠近他回来的一天。我们怎么样一天去接触，就算他晚回来，我们可能也会走掉。所以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在审判的路上迎接他？你昨天怎么生活，今天还是怎么生活，你明天还是可能怎么生活，你很可能未来的一个月一年你还是怎么生活。你看我们慈善会这次已经第四次，你会不会觉得每一年来了好像我们还是差不多，没有太大的改变啊？那就不行，我们一定要改变，一年一定要改变。就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在圣诞上预备好来迎接他。那么接下来呢，27:2-6，他说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树，你们要吃的这园歌唱，如果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务必时刻叫管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那个一直结野葡萄的葡萄园到那日终于结出葡萄酒了，终于结出好葡萄了。这是神没有放弃我们的原因，把亚当的芦苇，包括这段较长的等候，他的喜悦，他在我们身上只有他有这个耐心，有这个爱心，有这个能力，可以改变我们这个人。神创造万有，一句话说有就有，命定就命，但是唯独在改变我们的世上，真的是花钱的功夫。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连主。连神对他的葡萄园，他都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毁坏。那就这个念主的 心深深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保守。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们属灵的态度，我们人生的价值观，我们整个所有东西都是从这个心里面出来。你要看守我们的心，不让这个心被世界玷污了，不让这个心随从今世的潮流。所以为什么保罗劝我们要将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免得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要看守我们的心，要保守我们的心，要深深保守一切，这是掌握我们的心田。另外一方面讲到神给我们的托付，神给我们的产业，神交在我们手中，那我们也要看守好。当腓力斯人来攻打的时候，这个在列王记，尤其撒母耳记下23章，那里讲到大卫的勇士这个亚撒利亚跟撒玛他们都是大人的勇士，他们守住大麦田，他们守住这个红豆田。从地来的时候，他们杀手连其他百姓都逃掉了。但是你看见亚撒利亚跟这个撒玛他们两个人能够在神里面，这个的以利亚敬，我讲说了，以利亚敬跟这个撒玛，一个是列历代史上11章，一个是撒母耳记下13章，他们就守住他们的田，他们征战到最后，手一疲倦，手把那个刀把粘在手上。他们的生命跟生命根本都已经合为一了，他们根本就是不放弃这块田。那么守住了这块田，而且转败为胜啊！腓力斯人逃跑，神的百姓就从逃跑的里面腾空回来，然后一起追杀腓力斯。由此呢，就是因为有人为神家站住，这两个人站住，为神家守住了神给他们的祝福，不然他们没有属灵的粮食。他们守住了神给他们的托付，不让仇敌夺去，而且他们扭转了这个局面。让仇敌逃跑，让神的百姓失败落荒而逃的百姓重新得到基地，重新回来，重新投入战场，重新一起来驱逐仇敌啊！那就是神家需要这样子的领袖啊！不要像色波拉那样子，在神家找人的时候，只去想到怎么样为自己找坟墓，也表示他连坟墓都找了，表示他竞争的东西他更会安排，更会享受，对不对？连人都还没死，已经在高处在磐石里面找出坟墓。说到他这个人真的是吃饱饭没事干，都在想自己，所做所求所想都是自己。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以利亚敬，看见撒玛为了神家站住不妥协，而且他们疲倦到一个地步，这个刀把跟手板都连在一起了。因此呢，他就当去守住了五天，守住了大麦田。好，我们要回守住。好，我们底下再往下看的话，那么整个24章到27章基本上就是集中在两个点上，一个讲到外邦列国将受审判，那第二个点就是渔民，就是剩余的百姓将要蒙福。那这两个信息交织穿插，形成强烈的对比。那我们就不多看了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对当时代，就是这一大段，就是对外民的审判的那第二点是讲到对当时的撒玛利亚、犹大和亚述的责备，叫做祸灾之书，一共有6章。那我再说哈，这6章圣经基本上，第一章到第五章都很谈论这件事情发生关系，那么第二章讲这件事情发生关系。那虽然第一个祸灾是说警告以法莲，但是其实，像这个巴斯德 Dr. Baxter。他也是说，他不过只是用以法莲责备以法莲的囧途为引言来开始，但是至终呢，至少到中间的时候，那个箭头就转回到犹大。比如说你们如果圣经打开的话，28章14节，那这个时候他就14节他就转回来，他说：所以你们这些亵慢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百姓的。你发现这个箭头已经从以法莲转回到犹大，而且是之后转回到耶路撒冷的手里。好，我们翻过来到17页，上面这边是讲到当这些百姓、这些领袖们，他们这么自信、骄傲的说：“我们要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如水涨满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你要知道，这句话是用一种嘲讽的口气，显示用一种 事情的某些来讲，当初这一班的领袖要跟埃及结盟，他不用埃及，他说你们是跟死亡音乐跟阴间结盟，这是一个讽刺性的话，用话来形容他们，也等于是在暗示他们，你跟埃及结盟，其实是在神的眼中是死路一趟，是死路一趟。你自己认为说，当初你当敌军入水战役漫过的时候，不会漫到我们。他们认为说，跟埃及结盟，那么亚述来打的时候，敌军漫移过来的时候，他说这件事情不会逼到我们。所以神说，你们是用谎言为避难所，在虚假一下长生，而这套路是用讽刺的话来讲他们，当事情是白做的。好的，我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在这个18节跟16节中间，我用点点点啊，跟15节，因为16节呢是突然插进一个神的出路，是讲正面的。那么我在写纲要的时候，记得要回头把这个点放进来，我忘了放。所以你们现在如果用笔写的话，插进第三个小点，因为底下的第三个小点讲到神明示他的智慧与笃信启示，对不对？所以把那个三改成四。然后中间插进一个山，在这里讲到神预备真实的依靠，神为他们预备真实的依靠。那我们来看28章16节，这是我们非常熟的圣经，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圣经啊。28章16节，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的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所以这是神在这里给他们的出路啊！你真正的出路不是去跟埃及结盟，你真正的出路是来依靠我为你所预备的磐石。这节的经文在我们家圣老大之前是属于非常非常的新鲜。昨天的那一句话跳出来，就是神来到我们里面是试验我的石头。这个能够不管什么样子的环境，他可以凡事经过试炼都得胜有余，就是讲到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是一个试炼过的石头。所以我们还是有孩子来跟他们影响我们的服侍，让我们不能够自由的服侍，然后感谢神之前神就给这句话了，所以我们为自己心里祷告。那么孩子来的时候，果然发现孩子们其实我们因为有这样子的心理的准备跟心智跟祷告，所以我说我给他们是孩子来的时候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